边的同胞们、父老、兄弟姐妹们得到了福音的好处。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神把我们从罪恶魔鬼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这不是一个目的，这只是一个方法，只是借着把我们救出来，神在我们心中还有更大的一个计划。在以弗所书三章第十节里面讲，隐藏在创造之神里面的奥秘是怎么安排的呢？是为了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今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神要让把我们这一群已经得救的人一起在地上聚集起来，成为他自己的家，让他可以在我们中间得着安息，得着享受。很多时候我们来做礼拜，我们是来享受神的爱，我们是来享受主耶稣的救恩，但是我们没反过来想，我们的主也想在我们这一群人的当中得着他当得的赞美和他的享受。今天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要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神的家。当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也就是说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前一个礼拜，最后一次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主耶稣做了一件让我们不太了解的事。他进了耶路撒冷，白天在耶路撒冷里面有很多的工作，他接近圣殿，他赶出那些贩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在那个耶路撒冷的里面有许多的工作。但是呢，圣经里面说他晚上要出耶路撒冷。我们刚才读的，刚才这个戴豪弟兄给我们读的这个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节里面讲到的，他晚上他就出去了。在第十九节更加这样讲，他每天晚上都出去。他去到一个什么地方呢？圣经里面说他去到伯大尼。圣经里面记载伯大尼离耶路撒冷约有一个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犹太人他们安息日不能够走很远的路，安息日规定只能够走多少的路，而伯大尼大概从耶路撒冷到伯大尼呢，你安息日的时候还可以走到，意思就是说距离有一段，但是并不是很远。我那时候就想不通，我说耶稣在耶路撒冷城里面，这个耶路撒冷城当时可能一定有比较好住的地方，找吃饭的地方也比较容易，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繁华，当时是犹太人的一个中心，无论是政治无论是宗教都是他们的一个中心。耶稣为什么不住在一个比较方便的地方，他要到一个比较乡村的地方里面去住呢？当我慢慢思想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在伯大尼那个地方有一个家庭是让耶稣的心可以得着安慰的，原来在伯大尼那个地方有个家是让耶稣的心到了那个地方可以有所享受的。当我从这一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可能今天在世界上教会有很多，但是有一些的教会不像伯大尼的教会。主耶稣在那个地方他只有责备，只有工作，在有一些地方的教会他就没有办法得着安息和享受。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五谷教会刚刚在这里兴起，我们应该要走向一个地方，像伯大尼这个家庭，或者说一个神的家，让耶稣能够安息享受的一个家来看起来学习。我想耶路撒冷耶稣不愿意在那里晚上不愿意在那里休息，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因为在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充满了一些什么人呢？充满了文士、祭司和法利赛人。这些人他们只有金钱的外貌，他们没有金钱的实际，他们是口亲近神心却远离神，他们有宗教的外衣，他们怎么样？他们失去了敬拜的那个实际。所以耶稣在这群人当中他没有办法得着享受，哪怕那个时候有金碧辉煌的圣殿，但是神没有办法与他们同在。我想我们在这里建造神的教会，可能这里租的房子比其他地方的教会好像更加的看起来不是那样的堂皇，但这不是重点。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要追求的乃是要建立一个温暖的神的家，在家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彼此之间能够得着爱的扶持，在这个家里面，在这个教会的当中，让主在我们的当中得享安息。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为什么伯大尼这个家让耶稣那样的喜欢到那个地方去过夜？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第一节到第三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攻读神的话。约翰福音在圣经的两段新约145页，145页， 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请。
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满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我们再翻过来看第九节，第九节第十节，来，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单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
感谢主，在伯大尼那个地方，在马可福音讲到说，耶稣每天晚上都要出城，到哪里去呢？到伯大尼去。那么伯大尼到底到伯大尼的哪里呢？约翰福音跟他们讲说，到伯大尼有一个人的家，这个家里面有三个份子，圣经没有记载他们的父母在哪里，但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伯大尼这个家庭的里面，耶稣所去住的那个家庭的里面有三个成员，一个是马大，一个是玛利亚，还有一个是谁？还有一个是拉撒路，还有一个是拉撒路。我想我们都知道，一个家庭重要的不是他的房子是多少万钱买的，这个家庭也不在乎他这个房子里面的装潢是多么的漂亮，多么的豪华。我想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乃是组成这个家庭的分子是怎么样。今天有很多人他不愿意回到家，为什么呢？回到家太太太唠叨，回到家怎么样呢？回到家这个妹小孩子回到家享受不到父母亲的关心，爸爸妈妈都是一天到晚出去赚钱工作，回来成为一个所谓叫什么锁匙儿啊。我最近钥匙儿，我最近才看报，我不太懂哈、离开台湾五年啊，不太懂什么叫钥匙儿。原来是回到家就自己开门进去，爸爸在哪里也不晓得。但是呢，他拿开冰箱，满冰箱吃的东西是吧？天气热，冷气一开，电视一开，电动玩具一玩，很舒服。但是呢，他不喜欢回家，为什么？因为一个家的重点在于这一群的成员，这一些人。照样，我们的教会也是。怎么样的教会能够让主的心得着满足呢？一个能够让主的心得着满足的教会，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我们五谷的教会里面，有没有像伯大尼这个地方这一些的成员，有没有像马大这样的人，有没有像玛利亚这样的人，有没有像拉撒路这样的信徒？假如在我们五谷的教会，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这三类的信徒在我们的中间，一天比一天更增加，主耶稣就乐意在我们的中间。我觉得在圣经里面，从旧约也好，从新约也好，我们看见一个最大的福分，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常常讲说，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典章，我就与你们同在。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怎么讲呢？保罗，主耶稣一到世界上来，就取个名字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保罗的他见证也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神的同在。那么我在想马大，我们一想到马大这个人，我们想到什么啊？想到什么？为世繁忙。哎，在这个地方没有讲到繁忙，主耶稣在这边只有讲到一句话。怎么讲到一句话呢？说马大伺候。有很多的时候我在想，马大就代表教会里面有一群肯服侍耶稣的人，肯服侍耶稣的人。有很多时候不知道是因为教导的关系，还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总觉得说我们服侍耶稣现在还不够啊，我们的生命还不够，我们的道理懂得还不够，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弟兄姊妹，马大在耶稣到伯大尼，在最后，在世界上最后一个礼拜到伯大尼去的时候，马大的服侍已经没有什么样的缺点了。为什么呢？耶稣没有说他忙乱，耶稣没有什么责备他，耶稣在这里我们所看见的圣经记载，马大在那里伺候，静静的在那里服侍神。但是马大这种侍奉的成熟怎么来的呢？乃是从失败的当中学习来的。 怎么叫从失败的当中学习来呢？原来在从前的时候，耶稣也到过他们住的这个地方，这个玛利亚在那个地方，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但是呢，这个马大在那边繁忙在接待耶稣的事情，在服侍耶稣当中，他就有怨言，他就跟耶稣说：“夫子啊，你看我忙了这个样子，为什么不叫我的妹妹来帮我呢？”耶稣还责备他：“你为什么为着许多的事心里烦乱呢？你的妹妹选择了最好的福分。”我们在这里看见马大不是一生下来就会服侍的，他乃是从服侍的当中神磨练他，神对付他，让他以后的服侍能够达到成熟。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不能小看我们任何一点神所给我们的恩典跟恩赐，我们应该把它拿出来在神的家中一起来配搭。在我们家里面，我们是个大家庭，在我们家里面的成员，现在一个最小的成员就是我哥哥的一个两岁的儿子。他会懂什么？他会懂什么？但是少了他，家里面少了一个开心果，是不是这样？他最小才两岁嘛，但是呢，他就是很讨人喜欢，一下这边爷爷，一下这边 uncle， 一下这边婶婶、阿妈，他到处叫。他不在，我们就觉得好像少了一个开心果。你不要看他只有两岁，是家里面不能少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初初信主，我们来到教会，你不要以为说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不是。神的家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可能我们在教会里面会把一件事情搞糟了，但是你放心，神是主的，教会是主的教会，他乐意我们出来侍奉他，哪怕是不成熟的侍奉，主要借着我们的学习，主要借着我们侍奉，让我们再一次看清我们自己。哎呀，原来我在侍奉当中，我的个性是那么强，我的老我是那么的硬，而在侍奉的当中，跟人的接触的当中，才会发现自己的一些软弱，我们才会在主的面前迫切的让圣灵来破碎，来对付我们。若是我们不侍奉，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没有什么好学习的。坐下礼拜，圣经有一句话讲以色列人，讲了我觉得是最严厉的一句话，他们倒在旷野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坐下怎么样吃喝起来呢玩耍，就是对神的家一点责任都没有，没有服侍的生活。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对这一个家，我们应该摆上我们的力量，成熟不成熟没有关系，让我们有这颗心像马大一样，让主的心才能够得着满足。那么第二个人呢？第二个人我们看是玛利亚。我们一想到玛利亚，弟兄姊妹，你们想到什么？啊？想到什么？
啊？妈妈，
耶稣的妈妈。一讲到玛利亚，想到耶稣的妈妈，不是，我们讲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马大的妹妹。想到第一个是香膏破碎，是在这个地方讲的。那么在这个香膏破碎以前，还想到什么？啊？他安静在主的脚前，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侍奉跟我们安静在主的脚前，这应该要平衡。什么叫安静在主的脚前？就是亲近主。安静在主的脚前，就是乐意来亲近主，来追求主，来爱慕主，好像单单被主所吸引。弟兄姊妹，传道人在讲台上传讲神的信息，绝对不能代替你来亲近神，不可以。亲近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去亲近他，坐在主的脚前，不是玛利亚说你们大家忙啊，我代表你们坐在耶稣脚前听到，完了以后我又来告诉你们，不是的，绝对不是的。我们亲近一个人，人家去亲近他，回来跟我们讲讲，那个味道不一样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自己乐意去亲近那位神，那一位主，爱我们的主，爱到一个地步，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耶稣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到什么地步呢？他可以为我们舍弃一切。今天我们的心有多么爱我们这位主，我们的心里面有多少愿意去亲近他。侍奉的力量严格来讲是从亲近主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爱一个人多少，你才会为他做多少，是吗？这个人你根本不爱，他死他活，他有饭吃没有饭吃，根本不管我们的事。为什么？因为我们跟他没有关系嘛，我们跟他没有感情嘛，我们根本不爱他嘛。今天我们越爱一个人，我们所能够为他摆上的就更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够服侍神，一个最大的原因不是我们不懂得怎么做，今天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力量拿出来让主的心得着满足，也不在乎我们懂得太少，在乎什么？在乎我们亲近神太少，在乎我们爱主太少。玛利亚她可以把一切都撇下， 他怎么样呢？他要选择那上好的部分。什么叫上好？有一些是次好，有一些是上好。今天常常我们选择一些次好的东西，我们把主摆在一边。若是今天圣灵在这地方问我们，哪一个人把耶稣是摆在心里面是第一位的，假如你回去你自己在主的面前，你这样的反省，我有没有把主摆在我心目当中的第一位呢？我发现我有一段时间我没有把主摆在心里第一位，我把我的一些喜好摆在心里面第一位。神因为爱我的缘故，他管教我，我知道这不是我倒霉，是神爱我。那么以后怎么办呢？以后我就学习把我的主摆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是第一位。没有想到因为我的这一个心智被一个很聪明的姐妹看见了，结果她就嫁给我。因为我从前有个朋友，他就受不了一点，哈，我以后成为我先生的，耶稣在他心里面第一位，我永远不能够跟他竞争。那怎么可以呢？这个以后要做我先生的人，我在他心里面不是第一位，是第二位。他说我受不了，对不起，拜拜。结果没有想到，另外有一位比较有看见的，他跟他怎么讲呢？他说以后我要找一个先生啊，是把耶稣摆在第一位，我永远就是第二位，不会改的。假如有一个人是把我摆在心里第一位，说不定以后我会变成第二位，变成第三位。所以感谢主，有的时候我们把主摆在我们心目当中第一位是上好的福分。亲近主，追求主，要有这样一个心智。圣经里面说，我们亲近主，主就亲近我们，主就亲近我们。玛利亚是那样的摸着主的心，因为耶稣他在世界上他有许多的工作，在世界上他有很多需要的人，但是什么呢？他最希望的是人亲近他，单单的要他。我们在这样一个繁忙的世界里面，我们传道有的时候也很痛苦，好像没有办法把一段很安静的时间来在主的脚前亲近主，因为有太多的工作，太多的侍奉，有的时候忙到一个地步，为谁而忙也不晓得。我想这是一个繁忙都市的一个通病，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习，让我们单单的来挨近主，让我们的心挨近主，让我们的灵挨近主，让我们这个人也挨近主，让主耶稣真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得着满足。有很多的时候，这个我跟我太太结婚10年一直没有小孩，但是我看到有些父母亲有的时候脸上有一种笑容，不是他的小孩给他什么东西，不是他的儿子送他什么样的礼物，乃是怎么样的，乃是真是能够这个孩子跑到他父母的怀里叫一声妈妈我爱你。有没有？我们在这里面做妈妈的小孩子跑到你怀里妈妈，在怀里面一躲。我想我们的主也是希望，有的时候主不一定要我们太多的工作，有的时候主要我们那么单纯的去亲近依靠你。弟兄姊妹，你那么想到这样一幅美丽的图画，当玛利亚来在主的脚前的时候，耶稣的心何等的满足，耶稣的心何等的满足。难怪马大在那个地方很不识相，说耶稣啊，你叫我妹子来帮我，难怪给耶稣的责备。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那个时候正在享受玛利亚的敬拜跟玛利亚的亲近主。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用主日早上的讲台来代替我们亲近神，我们每天应该有一段时间，你再忙你应该有一段时间让主来享受你，你也享受主，亲近他。我想玛利亚不但有亲近主的这一件事情让主耶稣的心得着满足，他还有什么？刚才像我们那边一位弟兄讲的，他还打破什么香膏，让打破玉瓶，让香膏的香气流出来。今天我想这是指着我们的奉献，指着我们的奉献。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让主的心得着满足呢？就是一个奉献人啊，奉献的人不一定是钱财的奉献，一个奉献的人乃是甘愿把自己完全摆在神的手中，让主来使用，让主的香气能够被传扬出来。我自己个人对罗马书12章1节保罗讲那句话我最有一个体会，就是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要将我们这一个全人献上，这是叫奉献。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不肯献上，我们只肯献上我们这个人以外的东西，香气流不出来。玛利亚乃是把她的那一个贵重的这个玉瓶打 碎了以后，里面的香膏才出来。很多的时候我们太宝贵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奉献都有保留，我们的奉献怎么样都没有完全。弟兄姊妹，神所要我们的是一个完全的献上。我在初中的时候参加一个这个退休会，里面有一句话让我一直很激动我的。里面有一句话，有一个人跟主祷告说，好像在跟主在征战，说主啊，我已经把我的20%都奉献给你了，你为什么还不满意呢？耶稣说我不满意。他说别人要想我给他20%的我的时间精神，他想都不想，只有你耶稣我才给你。他说我不要。他说耶稣你为什么这么傻呢？这个有一点总比没有好啊。他说不是，我要100%的，你20%的我不要，我不满足，因为我给你的是100%。我是主耶那个录音带里面这样的讲，我想可能是主的心，那个意思就是说，真的我很傻，我傻到一个地步，你不是100%的给我，我的心始终不得着满足。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得着满足呢？在于肯把自己完全给主，我们的主权完全交给主的，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一切，要把我们的主权完全给主，这就是一个奉献的人。今天很多的时候，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我们有太多的意见，我们有太多自己的想法，所以让耶稣没有办法得着安息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你们说是吗？所以呢，玛利亚在这个地方给我们摆出的一个东西，是她的亲近主跟她主权完全的奉献。若是在我们五谷教会里面，像马大这样肯侍奉主的人越来越多，若在我们五谷教会的里面，像玛利亚这种肯亲近主、肯把主权完全交出来给主的人越来越多，神就要在我们的中间。最后一个是没有讲什么话，是一个什么人呢？是一个拉撒路。他坐在那边，静静地坐在那边，圣经里面没有讲他做过什么样显著的见证，像我们代号弟兄啊，还像我，因为什么呢？我们真是被主耶稣从死里面救出来的人。我们从前死在罪恶里面，死在魔鬼的权势底下，人家看见我们就好像看见魔鬼的手，就好像看见魔鬼的爪，怎么样呢？耶稣把我们救出来。但这个拉撒路好像不像这个我们代号弟兄，他坐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好像没有做什么事。但是圣经里面有一句很美的话，有很多人不但为了要来看耶稣，还为了来看谁啊？为了来看拉撒路，因为他是从死里面复活的。所以那些祭司长、那些文士，当他们在计划要除灭耶稣的时候，他们同时也计划要连拉撒路一起杀了。因为耶稣杀了，拉撒路不杀还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拉撒路活在这个地方，就让人家想起耶稣。那你看拉撒路为什么活着了？是耶稣叫他活的，所以耶稣杀了还不够，还要连拉撒路一起杀掉。我们就看见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见证是何等的有影响力。这一点是教会的根基。教会不在乎人多，真的，但是教会也盼望得救的人数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多。但是教会更可贵的，组成教会真正的根基，就是在于一些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徒，在这个地方用我们的生活来做见证，用我们的生活来做见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一个不是文盲很多的社会的里面，这个国民的教育已经可以义务到9年。普遍人来讲，文盲几乎很少的这样一个世代的里面，大家对圣经、对神的话或多或少都有一点了解，人家不讲自己看也可以懂一点。但是我们被世界上的人信服，不在乎我们懂得多少圣经，我们被这个社区的里面的人认同我们的信仰，不在乎我们礼拜天会来做礼拜，在乎什么？在乎死里复活的这种生活。在永泰这个地方，真的，我相信主的心也要得着安慰。我们在那里，人家说我们在那里很苦，但是我们在那里很得享受，很得安慰。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地方的人跑来，常常会来跟我们的村长讲，
在那边一些少数民族，那边也有信耶稣的人，也有教会在那个地方，也有传道人在那个地方，但是他们怎么来讲呢？他说我们要来信你们永泰的耶稣。那么问他说，耶稣都是一样啊，为什么要信永泰的耶稣呢？他说不一样，你们永泰的耶稣跟我们那边的耶稣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边的耶稣啊，做礼拜的时候十字架摆在前面，挂一个十字架项链，做完礼拜出去以后呢，十字架摆在背后的时候，什么事都能做，偷啊抢啊，吃烟喝酒，样样都来。但是我看你们这个村庄里面信耶稣的，从前村长常常到别的村子里面去协调事情，再跟他们一坐下来，还不是这个烟筒抽抽烟是吧？跟他们也是干两杯什么，要应付应付人际的关系。但是从以后信了耶稣以后，我也从来没有骂他们，讲他们说啊不准这个不准那个。但是很奇怪，当他们真正把耶稣装在心里以后，他到了外面去的时候，烟也不吃了，酒也不喝。人家说哎村长啊，哎老雷老雷，你为什么这样？他说我信耶稣了。这叫什么？这叫死里复活的见证。死里复活的见证，弟兄姊妹，今天在这样一个世代的当中，我想缺少的不是圣经里面神的道，不是在这个世界的里面缺少的，乃是从死里复活生活的见证。我们生活，我们敢做的人家不敢做，真的，我们敢讲的人家不敢讲。在这一个魔鬼掌权的末世的时代，需要一些圣洁的见证，我们在日常生活上的行为的见证。所以我跟永泰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分享，我想今天在五谷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强逼别人来看这本圣经，人家不信耶稣，你要给他圣经，他可以不看，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有没有办法？你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你大众传播工具这么好，我们来搞个电台专门讲圣经的，那他不听，他把他关起来，你没有办法。我们还有007俱乐部是吧？700啊，还有700俱乐部，人家不看，到了这个时候一关换一个台，你有什么办法？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不得不看的，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在我们生活的当中用我们的行为把圣经写出来，人家就一定要看，是吗？在公司行号的里面，你对不起我，我就勾心斗角的把你整下来。但是碰到我们基督徒，你得罪我怎么办呢？我用爱心来宽恕你，在你困难的时候我更加的爱你。这是什么？这就是把神的一句话把它活出来了，把圣经里面神的一个道把它活出来了，世界上的人就不能够不看，也不能够不听。所以弟兄姊妹，拉撒路是代表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无言的见证，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教会，五谷的教会在这个地方初初的开始了脱荒的工作，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千万不要想说我们已经从罪恶里面被主救出来了，我们就可以这个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了。不是，神还有一个更大的心愿，就是在地上要建立他的家，而这个家是像伯大尼的那个蒙福之家一样，可以让耶稣的心能够得着满足。让我每个弟兄姊妹向这三个能够满足主心意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学习，好让五谷教会一直有神的同在，把见证传到地极。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你一点都不吝啬。你不但让他来到世界上，而且让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想到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人哦，都是蒙了这一个大福。巴不得主啊，你让我们记得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大恩，让我们也能够想到你自己的话，原来你要借着教会使世人使魔鬼得知你百般的智慧，让这里的教会成为一个让你喜欢来同住的教会，让这里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你能够得享安息的教会。哦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今天把你自己的话真是来像面镜子一样在我们面前，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侍奉的生活在教会的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个追求亲近你的生活和奉献主权的这样一个心愿在你的面前。巴不得主，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你复活的大能，让我们成为这个时代无言的见证，用我们的生活行为把你的荣耀彰显出来，好让这个教会在五谷这个社区的里面，你的十字架的光辉能够被高举起来，让万人吸引万人都能够来归向你。谢谢赞美主，愿你自己的话不突然返回，像两刃的利剑一样刺透我们的骨髓和骨节。愿你的名得着荣耀，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